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冬奥会临近之时，中国遭遇禽流感和新冠疫情，南北夹击；印度成功试射烈火5洲际弹道导弹，射程达5000公里；蔡英文向习近平示对话善意，观察人士指出蔡习会根本无望。
中国政府的方向跟蔡英文是不一样的，蔡英文是用一个其实是理性上来说非常合理的一个方法去处理，可是从共产党的角度上来看，共产党的政策就是最合理的政策，所以变蔡英文的政策就不合理的政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剩下不到100天，但是中国北方和南方却突然分别遭遇新冠疫情反弹和一种新型禽流感的双重夹击。
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最新通报，星期三10月27日0时至24时，中国大陆全境新增新冠确诊病例3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6例，本土病例23例，新增本土病例主要集中在北方，其中甘肃3例，内蒙古7例，北京3例。本土新增23例病例，比起之前日增50例的状况已经大为好转，但是自从这轮最新疫情10月17日爆发以来，累计新增本土病例依然高达170例。与此同时，主要爆发在四川省的 H5N6 禽流感感染人数增加，也引起医学专家的高度警觉。中国新增的新冠本土病例，虽然数量与境外其他国家相比，可以说微不足道，但是由于疫情反弹凶猛，传播速度相对较快，几天内已经蔓延到10多个省市。加上中国对疫情采取严防死守的零容忍政策，很多省市为了控制疫情，重新实施严格的管控措施，不仅直接以及间接密接者遭到隔离，整个小区或社区被封锁，而且旅游、娱乐和餐饮等行业全部停业，民众被要求不聚集、不聚餐、不出市、不出省。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截止至10月23日，中国14亿人口中已经有 76% 的人完成了2剂疫苗接种。在中国北方多地出现新冠疫情反弹的同时，中国南方出现的 H5N6 禽流感疫情同样令人担忧。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中国今年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21例人类感染 H5N6 亚型禽流感的病例，而去年全年中国报告的类似病例只有5例。人类被 H5N6 禽流感感染病例的增多引起了医学专家的高度关切，因为此类禽流感的潜在致死率远高于其他类型的禽流感。H5N6 禽流感的感染病人主要出现在四川省，但是重庆、广西、广东、安徽和湖南也有发现。禽流感通常出现在野生禽类身上，但是也会感染家禽和其他动物。禽流感感染到人类其实并不常见。中国最近爆发的禽流感导致受感染的人病情极其严重，截止至星期二，已经有6人因感染 H5N6 变异毒株禽流感而丧生，绝大多数病患都曾与禽类有过直接接触。中国的卫生官员尚未报告任何禽流感人传人的病例。 法新社引述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报道说， H5N6 毒株禽流感最早于2014年在老挝被发现。
在中印边境紧张不断加剧之际，印度星期三从东部沿海一座岛屿上成功试射一枚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射程可达5000公里，约合3125英里。据美联社报道，印度政府在10月27号晚上发布的声明中表示，烈火5导弹以极高的精准度星期三降落在孟加拉湾，这次成功测试符合印度政府拥有可靠的最低威慑力及不首先使用的政策。报道表示，中国拥有的强大核武库驱使印度多年来一直在改进其武器系统，而烈火5则能够覆盖几乎中国所有地区。印度早已有能力打击死敌巴基斯坦的全境。印度从1990年代便一直努力发展核弹及中远程导弹系统，与中国展开防卫能力的战略竞争。印中关系去年夏天因边界纠纷和冲突紧张加剧，印度也对中国不断加强在印度洋影响的努力持有戒心。这个月早些时候，印中两国就双方部队在边界纠纷地区脱离接触举行第13轮军长级谈判，此次谈判在历经8个半小时后以破裂告终。据报道，印度研制的3段式固体燃料导弹烈火的首次测试是在2012年，烈火1到烈火4的射程从700公里到3500公里，已经开始进行部署。台湾总统蔡英文近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专访时，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释出善意，希望和习近平展开对话，并建立两岸和平的关系。不过，部分中国观察人士说，蔡英文也在专访中证实，美军在台协助训练台湾军人，这在中国眼里是挟洋自重，反而触怒中国，蔡协会根本无望。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周四10月28号播出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独家专访，他在访谈中一一阐述对区域台海情势、台美关系、两岸关系、台湾的国际参与、错假讯息攻击、婚姻平权、半导体产业发展及全球供应链、气候变迁及能源转型等议题的看法。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习近平时，蔡英文说，习近平是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可惜的是这个大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至少现在不是。要治理这样大的国家不容易，但治理大国的最好制度为何，则取决于领导人。他紧接着说，重要的是领导人认为这样的大国想和区域及世界的其他国家维持怎么样的关系呢？想和区域及世界的每个人维持和平关系吗？还是想要站在主导的地位，让每个人都听他的，听中国的，但不一定喜欢中国？蔡英文说，这是选择的问题。他相信许多人会说，想和区域及世界其他国家维持和平关系的，这也包括台湾。蔡英文也释出愿意和习近平展开对话的善意。他说，台湾一再表示对话非常重要，希望跟中国建立和平的关系，因此台湾会耐心以待，以维持现状作为两岸政策的核心。这表示台湾有耐心，台湾希望与中国进行有意义的交流，以便共同探讨减少两岸旗舰的可能性，希望最终能够找到解决旗舰的途径。不过对于重启对话的基础，蔡英文再度明确拒绝中国的一国两制。他说，美国有自己的一中政策，而中国有一中原则，但在香港体现的一国两制却毫无意义。他说，台湾人民已经明确表示不接受一国两制作为两岸议题的解方。 蔡英文在访谈中也表达了对美国协防台湾的信心，并首度证实美军在台协助训练台湾军人的事实。虽然他避谈美军在台的确切人数，他说台湾和美国的合作很广泛，目的在增强台湾的防卫能力。至于美军的人数，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多。蔡英文说，美国是台湾产品的最大市场，且几乎是台湾采购防卫武器的唯一来源。美国还提供给台湾各种支援，让台湾能够成为区域和国际的行为者，不会那么孤立。蔡英文重申，台湾不会冒进，也不会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如果中国威胁到台湾的民主和生活方式，台湾必定会竭力捍卫。他说，台湾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并提升不对称战力。台湾也准备好和区域行为者合作，确保区域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十月初报道，美军特种作战及支援部队大概有20多名的成员已经驻台至少一年，协助训练台湾陆军，并训练海军操作小艇训练。不过，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周四10月28号在立法院质询时澄清，美台确有军事交流，但美军部队未曾进驻台湾。根据苹果日报的报道，邱国正在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后表示，美台有军事交流，交流当中会有几个人来台协训台湾军人，但美军是协助部分人员抵台，但没有部队进驻。而且美军来台协训当然会住在这里，但这只限于交流的范畴，不能视为部队进驻。对于蔡英文的最新谈话，一位因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学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蔡英文虽然释出了蔡习会的善意，但又证实美军在台的事实，这只会更惹怒中国政府。他说，他个人认为蔡英文这次讲得很不友善，故意说美国在台湾有军人，明显是挑起了中国大陆很多人的愤怒。他说，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讲，只要有九二共识，什么都好谈。但是蔡英文现在什么都不愿意承诺，还要挟洋自重，中国大陆当然很不高兴，蔡习会也根本不可能。这位学者说，中国认定蔡英文明显走的是一中一台的路线，而且越走越远。而他和民进党也是台海今天之所以这么紧张的源头，因为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识或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基调。因此他说，今天台海这么紧张，解放军军机要在台海训练，不能怪中国，因为台湾在马英九执政时期承认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这让两岸有和平也有良性的频繁交流。针对蔡英文的访谈内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四10月2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也做出相当负面的回应。他不仅大骂蔡英文搞台独是死路一条，还批评美军在台海挑衅。汪文斌说，中国坚决反对美方同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也反对美方干涉中国的内政。他说，美军近来多次在台湾海峡大秀肌肉，挑衅搅局，向台独势力发出了严重的错误信号，威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汪文斌表示，是谁在台湾问题上搞胁迫，国际社会看得很清楚，两岸统一是历史大事，是正道，台独是历史逆流，是绝路。他说，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径丝毫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铁的事实，也撼动不了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一个中国原则的稳固格局。虽然中国的反应普遍不佳，而且至少两位中国学者也因为议题可能触及中共的敏感神经而拒绝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但位于伦敦的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曾瑞生说，其实蔡英文的论调非常合理和务实，但因为和中共的论述背道而驰，所以他在中共的眼中就是走在错误的方向上。曾瑞生说，蔡英文还背负着原罪，也就是作为追求台独的民进党领导人，因此不管蔡英文说什么，中国都不可能接受，包括蔡习会也根本不可能成行。曾瑞生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政府的方向跟蔡英文是不一样的。蔡英文是用一个其实是理性上来说非常合理的一个方法去处理，可是从共产党的角度上来看，共产党的政策就是最合理的政策，所以变蔡英文的政策就不合理的政策。
简瑞生分析，不管蔡英文说什么，中共都不会接受，因为蔡英文作为民进党的领导人，在中共眼中就是支持台独的一份子，这是他的原罪。针对不愿意接受一国两制的多数台湾人，曾瑞生说，中共的思维也是要给予教育，甚至再教育，以把台湾人的思想纠正和翻转过来，最终完全接受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曾瑞生说，中共充满自信，自认为新疆的维吾尔族、西藏的藏人都可以再教育了，台湾2300万人不可能螳臂挡车，抵抗这个中共眼中回归祖国的历史潮流。而且即便国际社会和蔡英文都谴责中国在处理香港问题上的错误，但习近平其实自认在香港问题上处理得非常好，没有动一兵一卒就把香港问题摆平了。曾瑞生说，这都是中共和外界思维最大的差异处，因此蔡英文希望和中国对谈，要中国了解台湾，这是不切实的，因为中国对现况的认知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在东亚领导人峰会上表示，美国对中国的胁迫行为深感关切，称这是对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威胁。
拜登在这个视频会上重申，美国对台湾有着坚如磐石的承诺，中国总理李克强和地区其他领导人与会，我们对中国的胁迫行为深感关切，拜登说，并指称这些行动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他还说，美国对台湾有承诺，事实上这一承诺坚如磐石，而且贯穿于各界政府，它继续是维护台湾海峡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三播出的采访中，蔡英文说，我的确对此完全有信心，因为我们与美国有着悠久的关系，还有美国人民和国会的支持，行政当局也一直在提供帮助。蔡英文还首次证实台湾驻有提供军事训练的现役美国军人。他说，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军事威胁，台湾将尽力自卫到最后，但重要的是台湾应该获得盟友和理念相同国家的支持，因为威权势力对所有民主国家都是威胁。近两年来，中国派遣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已常态化，但是最近几周，中国侵扰台湾空域的军机激增，导致台海紧张局势升级。除了对中国对台湾的胁迫行为表达关切以外，拜登总统周三还表示，美国将与东南亚盟友一道捍卫海洋自由、民主和人权，并支持让缅甸军政府履行其和平承诺的努力。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媒体表示，他在星期三的峰会上提到了香港和新疆的人权状况以及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强调了日本对紧急地区局势的坚定立场，包括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朝鲜和缅甸。中国对南中国海提出了广泛的权力主张，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峰会上表示，维护这处海域的和平、稳定、航行和飞越自由符合各方利益。他说，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
美军最高将领在星期三播出的一个新闻节目中证实，中国最近进行了一次进入太空轨道的高超音速武器试验，并且将这一事件与前苏联在太空技术竞赛中曾击败美国发射世界上第一颗卫星斯普特尼克相比。不过，文人领导的美国国防部试图淡化中国这次实验的技术先进性，并且暗示美国已经具备某些能力 抵御高超音速武器的攻击。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在彭博电视节目星期三播放的采访中称，中国那次的高超音速武器试验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一个非常接近斯普特尼克时刻，并引起我们的全面关注。米利的这项评论是防务记者们在五角大楼星期三例行记者会上反复询问的话题。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在回应时也对中国发射高超音速武器的有关报道表示关切，称这是奥斯汀部长将中国视为步步紧逼挑战的一个原因，但他不愿为中国试射高超音速武器贴上斯普特尼克时刻的标签，也拒绝对中国这次高超音速武器试验的技术先进性以及是否已经领先美国的提问做出直接的答复。不过科比表示，美国对高超音速技术并不陌生，这包括进攻也包括防御。美国国防部2011年就制造出高超音速样机，五角大楼官员们说，考虑到这项技术带来的对太空军事化的优劣，国防部后来决定搁置高超音速的研发。可是近些年来，中国和俄罗斯不顾太空军事化优劣，全力以赴研发高超音速武器，迫使美国恢复了对这项技术武器化的研发。国防部高超音速武器研发部主任麦克怀特今年6月在华盛顿一个智库主办的讨论会上说，美军正按计划继续推进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目标是在2025年前后或更早日子测试在空中、地面和海上发射高超音速武器，并制造出这些武器。他还说，除了攻击性高超音速武器之外，国防部也在积极研发能够防御中国和俄罗斯等潜在对手的高超音速武器的攻击，包括在发射滑翔和中段拦截敌方的武器。不过，目前任何国家都没有研制出有效的高超音速导弹防御系统。美国负责军控的罗伯特·伍德大使上周在日内瓦被问及中国的这次测试时说，我们不知道如何对这种技术进行防御，中国和俄罗斯也不知道，伍德补充道。中国一向声称反对太空武器化，尽管它在2007年1月11号实施了一次广为人知并受到谴责的反卫星试验。针对最近实施一次高超音速导弹试验的报道，中国外交部称那只是一次对可重复使用航天器的测试。
中亚国家塔吉克斯坦的议会星期四批准了一项由中国资助为塔吉克警方一支特种部队在靠近阿富汗边界附近兴建基地的计划，这将进一步加深贫困的塔吉克斯坦与中国的安全合作关系。北京在积极与阿富汗塔利班发展关系的同时，也加紧防范阿富汗境内的新疆维族激进分子外溢。据报道，中国已经在这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东南部拥有一个基地。据路透社报道，这个前哨基地位于塔吉克斯坦东部地处帕米尔山脉的戈尔诺巴达尚赫自治州，这里与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阿富汗东北部的巴达赫尚省交界。塔吉克斯坦议会发言人表示，不会有中国的部队驻扎在这里。美国之音和其他媒体此前曾援引当地媒体引述议会发布的消息报道，十多天前议会讨论的一份塔中两国政府间协议涉及中国提供5500万人民币的援助，为塔吉克斯坦内务部下属的打击有组织犯罪快速反应部队分队建造军事基地。这是中国与塔吉克军方和安全部门的又一个新合作项目。中国曾为塔吉克斯坦建造了一批与阿富汗接壤边界线上的边防哨所。这一军事基地涉及十多处建筑物，包括营房宿舍、办公大楼、食堂、瞭望塔以及蓄水站等各种辅助设施，总面积达3550平方米。中国将负责项目的设计、材料及施工，甚至包括基地办公大楼和其他建筑物中的电脑、家具等各种办公和生活设备供应。被联合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塔利班今年8月中旬夺取阿富汗政权之后，中国和塔吉克斯坦曾在杜尚别举行为期2天的反恐协作2021联合反恐演习。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被问及中国为塔吉克斯坦修建边境前哨基地时表示，不了解相关情况。路透社表示，此项计划正值塔吉克斯坦政府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关系紧张之际。塔吉克总统拉赫蒙拒绝承认新的塔利班政府，呼吁要让不同的民族有更大的代表权。塔吉克族是阿富汗第二大民族。塔利班则警告塔吉克斯坦不要干预其内部事务。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塔利班已经与以阿富汗北部为基地并谋求推翻拉蒙赫的塔吉克民兵组织达成协议。因新冠病毒疫情被延续一年的香港第六届立法会的任期将于10月30号结束。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星期四为港版国安法强推后已经没有民主派议员，完全变成橡皮图章或举手机器的立法会辩解，称议员可以充分表达意见。
据港媒报道，亲中的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10月28日在总结记者会上表示，香港国安法去年实施后，立法会逐渐回归理性。作为反对派的非建制派议员总辞后，过去会议上的混乱和流会的情况没有再出现，目前的立法会已经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梁君彦说，从2016年到2021年，立法会总共开了190次会议，通过政府提交的128项政府议案中的124项，在延任一年的会期内，通过了46项政府议案，比以往四年平均每年约20项超过一倍多。梁君彦表示，在非建制派议员被取消资格和总辞后，多项议案都是短时间内通过，而他举例医生注册修订条例，称议员有提出修正，政府也因议员建议而修订议案，反映立法会并非一言堂。梁君彦还称，他不认同立法会变成举手机器或橡皮图章，认为立法会的审议程序符合国际做法，并称 95% 的外国议会投票时都是口头表决，而香港立法会记名表决的比率比一些更民主的地方高。美联社在梁君彦总结立法会会期的报道中特别提到，立法会在会期结束前的10月27日三度通过电影检查修订条例草案，不利国家安全的电影将被禁止上映。这部法律将遏制香港举世闻名的电影业的创造力，进一步削弱香港的自由。法新社在报道中表示，梁君彦称香港立法会更有效率，是因为在此届立法会中有11名泛民主派议员被当局取消资格，包括2020年11月被全国人大常委会认定不爱国而失去议员资格的四人为表达抗议，剩下的15位民主派议员提出总辞。报道表示，香港立法会的前反对派议员中的多数不是在狱中，就是被还押拘禁或者逃往海外。此届立法会唯一留下来的非建制派的议员，来自医疗界的陈佩然，也已经宣布不再寻求连任。美联社还表示，自中共去年6月底强推港版国安法后，香港当局严厉打压和整肃政治反对派，逮捕了超过120位政治人物和活动人士。
印度政府对中国新通过的加强边境保护的法律表示担忧，两国军队同时继续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对峙。
印度外交部星期三表示，对中国上星期通过的陆地国界法表示担忧。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3号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国界法》明确规定22000公里陆地边境的管理和防卫办法。俄罗斯和印度等14个国家与中国分享这条边界。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奇在一份声明中说， 中国单方面决定推出一部立法，可能对我们现有的边境管理双边安排以及我们关心的边境问题产生影响。印度和中国之间3500公里长的边境依然没有划定，两国对沿边境的大片地区拥有重叠的主权声索。巴格奇说，我们也期待中国会避免以这部法律为借口，采取可能会单方面改变印中两国边境地区形势的行动。成千上万的印度和中国军队继续在偏远的喜马拉雅边境的拉达克地区集结，双方尽管举行了十多轮的谈判，两国军队去年依然在这里继续紧张对峙。
台积电于10月14号正式宣布将赴日本投资设厂，日本政府承诺高额补助。专家认为，日本希望借此提升经济安全，韩国可能提高，但并无效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玲的报道。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在10月14日正式宣布将赴日本九州岛投资设厂，日本索尼集团、丰田汽车参与共同兴建，预计在2022年动工，2024年完工启用。据多家日媒报道，日本政府计划最高补助约5000亿日元，可能在10月底众议员大选后编入2021年度的追加预算当中。资讯工程与电机专家、台北商业大学校长张瑞雄博士向美国之音说明，日本的最大产业是汽车，现在的汽车制造动辄使用数千颗芯片，加上电动车的流行，车用芯片的重要性日益升高。此外，例如物联网、车联网、万物联网等都需要大量的芯片，日本政府希望保障这些芯片的供给。台积电在日本的设厂正好满足日本政府的需求，所以台积电获得日本政府对此计划的强力承诺与实质的补助，也让台积电扩充产能和供应链的全球生产蓝图布局更加完整。他说，
台积电是一家公开上市的公司，其任何营运决策在商言商一定是大部分基于公司的最大利益，所以台积电的全球据点扩展决策一定是根据于客户的需求、商业的机会、营运的效率和成本考量等因素。
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除了日本政府承诺提供数千亿日元的补贴之外，还有其他吸引台积电决定进军日本的原因。他说，
またソニーと電装も出資するということなので、それも含めるとかなり安く工場を作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点は、
索尼集团以及丰田汽车集团旗下最主要的零件制造商 Denso 出资共同新建工厂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这样对台积电来说是更大幅的降低成本，而且台积电是如同服务业一样因应客户需求量身定做产品的企业。索尼虽然不是台积电的第一大客户，但是借由索尼的广大顾客群，台积电可以建立起与客户密切沟通的模式，打造出客户满意度更高的产品。他更指出，其中还有政治因素，由于现在中国与台湾的紧张情势直线的上升，必须考虑万一进入战争状态，所以台积电将生产基地保留在国外，可以分散风险。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于10月14日晚间的记者会时提到，其实日本政府从2019年起便与台积电展开协商。他说，台积电在日本新建半导体工厂可以提高日本半导体产业的自律性，对经济安全产生了莫大的贡献。张瑞雄说，
日本政府出于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原因，大力提倡半导体晶片回到国内生产，更由于疫情的流行，日本汽车产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晶片短缺问题，而且台湾与中国的日益紧张的关系加剧了地缘政治对供应链的压力，这些都使得2021年初美国、日本等国将科技产业太依赖台湾的晶片列为全球供应链重要的潜在危险。所以目前全球正在重建供应链以脱离对中国的依赖，其中最受注目的就是物联网、 IoT、 无线通信技术，在 5G 之后接下来就是 6G， 都需要晶片的资源。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 美日欧等西方先进国家的阵营，未来在以中国为主的阵营势力必会两极化，很多产业标准恐怕随着双方没有互换性的方向来发展，就是说以后中国的标准跟美日欧的标准可能没办法互通。
铃木依人指出，从1980年代以来，日本的半导体就已经丧失了竞争力，无论政府启动多少次都以失败告终，因此政府积极吸引台积电设厂，最终目的是振兴日本半导体产业。他说，
日本の場合これまでうまくいかなかったのは、一つは垂直統合といって、各社が自分の製品のための半導体を作っていたということ。
日本的产业结构是纵向一体化，半导体业也是由各个企业依据自己的产品独自生产自家适用的半导体，工厂设置与机器购买都是由各个企业自行负责，所以可以承担的成本并不大，因此制造成本高，效率也不好。这个形态与世界半导体生产的横向分工方式非常不合。现在国际趋势已经是生产许多不同商品都适用的半导体了，所以日本希望透过台积电来日设厂，扩大日本半导体业的基地，使日本能够建立类似于台积电的工厂，逐渐适应横向分工机制的半导体生产方式，最终可以降低制造成本，并且提升制造效率。台积电宣布在九州岛设厂一事在日本引起很大的回响，日媒报道，这可能是日本和台湾建立日台经济同盟的开端。张瑞雄认为，此时期待日台经济同盟是言之过早。他说，
这只是在商言商，和日本建立本国国家的产业需求，所以也不用太过于解读。这可能成为日本和台湾建立台日经济同盟的起点。因为台湾日本经济贸易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核岛的核实问题、经济海域重叠的问题等等，加上日本也不太可能得罪中共，所以大家不用期望太高。
铃木依人认为，台积电在日设厂将让台积电拥有日台经贸友好大使的角色，日本已经感受到了台湾释出的善意，对原本就亲近的台日关系之增温有更大的帮助。相反的，日中的经济连接急转直下，台日关系与日中关系虽然没有直接关系，却是有趣的对比。他说，
まあ、半導体はもうすでに中国に対してですね、例えばファーウェイにこの半導体を提供しないとか。
中国依赖日本的半导体材料和半导体制造设备，但是自从特朗普政府以来，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就受到了限制，包括日本不再与华为合作，日中半导体贸易早就陷入了困境。台积电决定进军日本是在这之后的事情，而且只是一家企业，所以无论台积电是否进军日本，日中之间的半导体业联系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目前无解。韩联社指出，如果台积电接受日本政府援助，在日本设厂生产半导体，并以较低的价格供应日本国内市场，恐怕会使同样作为半导体供应链的韩国对日出口减少而遭受损失，韩国可能因此向世界贸易组织 WTO 提出申诉。铃木依人表示，虽然 WTO 的主旨是维持自由贸易，但也要配合目前的世界局势。他说，
やっぱり国家の安全保障とか国家のにとって重要な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をいかに確保するか。
以日益重要的经济安全保障层面来看，某些战略性行业、研发和安全相关投资可能被允许作为 WTO 自由贸易原则的例外状况。而且 WTO 本身的功能失调，即使向 WTO 提出申请也不能审查，更不能做出判决。因此美国和欧盟都在投资加强供应链，这在某种程度上与 WTO 的自由贸易原则并不符合，但是现在许多国家正在这样做，所以目前日本不必特别担心韩国提出申诉。张瑞雄说，
我想至于 WTO 可能只有南韩会去告，但这种控告很难成立，因为要证明自己产业因为台积电在日本设厂而损失了多少，就很难以有客观的数据。另外，南韩对自己国内的半导体的补助还会少吗？而且现在美国、日本同盟，台积电也在美国设厂，美国可能也不会支持南韩的提告。 这些拟向 WTO 提出申诉的国家，往往会因为难以证明这个国家产业面临的损失与被告国家在该产业补助金额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诉讼最终难以进行。例如，美国与欧盟虽然都对中国以巨额的补助来支持半导体产业的行为视为重大问题，不过最终还是因为举证困难，没有向 WTO 提出申诉。
台北商业大学校长张瑞雄博士指出，全球都面临芯片荒，台积电因此成为各国积极争取的对象，同时各国也在分别扩大投资设厂。他说，
至于对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影响，各个国家都希望掌握到晶片的供应的命脉，所以尽量能够在自己的国家建厂生产，那是最好的。台积电海外大幅扩产之际，所有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也大量投资以扩大产能。Intel 也斥资200亿美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立了新的晶片工厂，以期望赢得苹果和高通的订单。Intel 将在十年内另外在欧洲投资高达800亿美元，提高在欧洲晶片的产能。那台积电主要的竞争对手南韩的三星也计划斥资40亿美元扩大美国德州生产的基地，以响应美国的呼吁，将更多重要半导体的生产带入美国。三星为自己和高通、谷歌等其他公司生产晶片，他一直希望能够超越台积电以争取更多客户的青睐。
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表示，台积电在日本设厂对芯片的短缺并不会产生立即的影响，因为要到2024年才会量产。英特尔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也是一样的。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中宣布，中国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国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也有学者表示，中国只是摆个姿态做个样板，中国说跟做其实是两回事。而且以中国如此大的国家，直至现在才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根本不成比例。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习近平10月12日以视频的方式出席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他在主旨讲话时指出，中国正在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此外，中国也将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这片分布从西藏一直到海南的首批国家公园，据中国媒体报道，是体现了高起点和严要求，向着建立系统的国家公园体系迈出了坚实步伐。报道并指，第一批国家公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具有典型的生态功能代表性。如位在青康藏高原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是中国三条最重要的河流，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被誉为中华水塔，于2016年先行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日前正式成为首批国家公园，将成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中心。又如涵盖四川、陕西和甘肃三省的大熊猫国家公园，以及位在吉林和黑龙江交界处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守护大熊猫、东北虎、东北豹等珍贵野生动物，以及以这些旗舰物种为散户种的重要生态系统。海南岛拥有储存完好的热带雨林，是海南黑冠常备猿在全球唯一的分布地。 武夷山国家公园除了拥有全球最大面积的中亚热带森林外，也是珍稀特有野生动物的基因库。在全球从事动物保护运动的国际人道协会中国政策顾问，同时也是美国休斯顿大学东亚政治学系副教授李坚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上述国家公园其实都已经试行了一段时间，成效良好才会继续推广。他表示，中国过去40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将环境生物多样性暂时放到一边，现在回过头去看，发现有不足之处，如今已经认识到跟大自然和谐共存才是永续发展之道，所以才会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写进19大国家发展规划里面，提出青山绿水才是金山银山的指导思想，变成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项政策。他认为，中国是从政策意识上认知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想借此机会推动中国日后的经济转型，从以前高度依赖资源的发展模式转为生态友好模式。李坚强说，
所以说中国到了现在能够开始把这个精力把这个资金放到生物多样性的那个保护方面来说，也是值得赞扬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步，很重要的一个迈开的一个步伐。
不过台湾海洋生物博物馆特聘讲座教授严宏阳有不同的看法，他以自身到武夷山参加学术会议的经验告诉美国之音，中国表面上说的保育跟实际上做的其实是两回事。他说，他们参加的会议晚宴有一道龙凤斗的料理，他问龙和凤分别是什么，当地官员跟他说龙是蛇，凤是鸡。严宏阳一听觉得鸡可以饲养没有问题，但蛇是从哪里来的呢？官员跟他说是武夷山抓来的。严宏阳吃惊的反问，武夷山不是被联合国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吗？怎么能够抓蛇？官员回他，那边的蛇是吃不完的。严宏阳说，由此可见，在中国人的想法里，野生动物是吃不完的，而且全世界从事生物研究的人都知道，中国人吃野生动物是出了名不眨眼的。因此他认为，习近平宣布成立第一批国家公园，只是为了国际形象做一个样板，就像习在联合国说要减碳，也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的排碳大国，所以为了想在国际舞台上被人认可，因而必须做出这些动作。严宏阳并以长江的白鳍豚为例指出，白鳍豚是江豚的一种，是长江中唯一的哺乳动物，白鳍豚族群早在20年前就在减少当中，那时中国也说要保护，中国科学院水生所甚至在武汉成立工作小组，可是到最后也是宣告绝种。严宏阳说，
都是政治在领导一切的前提之下，很多事情就英文讲就叫 lip service， 就是嘴唇上的服务而已，我有做到啊，这样就好了。那真正要做的话，我个人的经验在跟他们交往十几年来的经验是，实际的做法跟表面上讲都有落差的。中国那么土地那么大的国家只成立一个，那不是很可笑吗？根本不成比例的嘛，所以这是一种叫做样板啊。
这次的 COP15 通过了昆明宣言，呼吁各方采取紧急全面性的行动，以反映全球经济所有部门的生物多样性考量，但诸如资助较贫困国家的保育工作与致力发展生物多样性友善型供应链等关键的问题将留待之后再讨论。美国休斯顿大学东亚政治学系副教授李坚强说，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确实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付出了一些行动，例如中国现已建立2750多个自然保护区，试验了国家公园，修整了湿地，退耕还林，植树造林的规模高居世界之首，在长江休渔10年，以及就地和异地保护濒危物种。此外，中国西北地区以前光秃秃的黄土高坡，现在基本上都是绿树和绿草遍布。还有中国大陆通过移民，把生活在生态条件极其恶劣的穷乡僻壤百姓搬到条件好的地方，也恢复了那些山沟的生态。但他也坦言，比如保护区的分割问题、物种失衡、异地保护的物种引入野外的难度问题、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生物保护的冲突、人的活动的增加对生态和环境侵蚀的问题，以及地方保护主义掠夺性使用资源和不顾生态保护的问题，都仍有改进之处。但他认为这也是全球普遍性的问题。
晚还比不做好吧。
香港保育团体 Dot Asia 行政总裁钟宏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于中国迟至现在才成立第一批国家公园做了上述的表示。他说，根据他们的经验，比较大的问题会是，当中国这么晚才正式成立国家公园的话，可能已经有很多人的活动原本就在范围里面，那么该如何处理人的生活和已有的工商活动，让他们也能够有发展的机会，这跟生态的保育同等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中国再现武力犯台的备战企图。根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最新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解放军正在升级距离台湾最近的三座空军基地，包括兴建弹药掩体、延伸机场跑道、新设停机坪，并强化机库，以因应台湾的可能反击。分析人士表示，解放军升级这三座机场是为了提升东部战区的战略投送能力，让其直升机装载部队可以跨越海滩地形，深入台湾本岛执行斩首行动，以一举瘫痪台湾的作战指挥中枢。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十月份是海峡两岸的国庆月，中国与台湾的政治对抗，伴随而来的就是军事冲突风险直线上升。10月1日至4日间，解放军在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大秀肌肉，短短四天一共派出149架军机，引起国际关注。美国军事媒体战区10月13日报道，解放军位于中国福建省的龙田、惠安和漳州空军基地，自2020年初便不断升级内部设备，除了加强战备设施，也强化机库，以防范台湾可能采取的反击。即便去年爆发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一系列的工程也未曾停歇，可见此一机场升级计划的重要性。其中，龙田基地距离台北约217公里，惠安基地距离台北约278公里，漳州基地距离台北约399公里。据估计，解放军战机升空后，最快约7分钟即可临空台北。根据卫星空拍图，龙田基地疑似新建弹药库，用于强化该基地的营运及补给。机场跑道两端兼有小规模的延伸，也正在规划新增停机坪。另外，基地内出现四个全新的机棚，不仅保护飞机，也借此阻挡卫星设备的监视。而惠安基地也出现类似模式的升级，除了疑似增建三个可能用来存放弹药的掩体外，跑道与停机坪也正在扩建。至于漳州基地，则正在新建第三个地对空防空飞弹基地，以及一个大型直升机机场，可能与提升反潜作战空降突击能力有关。战区报道指出，虽然部署在这三座基地的军机数量没有明显增加，但纵观这一系列的升级措施，将有助于解放军执行两栖和空降突击任务，以及扩大增援行动的能力，并确保基地的生存能力与隐蔽性。对此，中共公台大解密作者、华府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易思安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三大解放军的空军基地适用于各种进攻目的，包括用无人机、战斗轰炸机、直升机和伞兵对台湾发动突袭。易思安说，由于这些基地非常靠近台湾的重要目标，一旦共军发动突袭，很可能限制了美国和台湾的反应时间，将严格考验美国与台湾的预警能力。台湾战略学者则研判，这几座空军基地的升级措施最有可能作为直升机部队的前进出发基地，再搭配号称夺岛神器的075两栖攻击舰来对台发动攻击。他们说，未来共军的攻台战略将不再凸显登陆抢滩的重要性，改由空中机动作战部队主导，借由直升机运输直接空中投送兵力到台湾北部的战略要点。位于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接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这几年为了增强战略投送能力，开始在各地成立战略投送基地。他说，位于河南郑州的中心投送基地开始运作后，各战区也依据新的战略方向建立投送基地，而此投送体系的第一步就是建立所谓的投送保障点， 也就是作为投送部队执行任务的出发点。接种认为这三大基地的机场离台湾太近，战斗机起飞之后反而没有足够的回旋空间，而且一旦开火马上就会笼罩在来自台湾的打击火力之下，所以不适合作为开战之初进驻战斗机和轰炸机的基地。因此他说他的合理判断是解放军整建机场的目的要作为投送保障点。尤其据他接触到某位共军学者的现阅论述也佐证，投送保障点与战场的距离已经不远，可能处于敌军远端导弹或航空 B 火力打击攻击之下。接种说
以他目前整建的项目包括延长跑道或增加机坪等等，其实都蛮符合投送保障点的要求。延长跑道的话是必要的时候他可以用比运输机从后方把部队或物资送过来，增加停机坪是让部队在集结待命装载的时候有足够的区域，他也有增加一些比如敞篷跟储存设施，这也符合在投送保障点的时候必须储存部分武器弹药或者物资的一个要求。
接种指出，现阶段台湾预想的共军武力犯台作战模式主要是由地面部队跨海抢滩，再辅以部分部队搭乘直升机或运输机空中支援。不过2025年以后，中共的直升机以及075两栖攻击舰数量渴望增加，届时解放军武力犯台，空中机动部队将扮演越来越吃重的角色，甚至不排除在第一波的联合火力打击中先对台湾军队的直管通勤体系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后，再投入空中机动作战部队，让人员搭乘直升机直接投送到台湾北部的战略要点执行斩首行动。接种说
共军的论述里面他就非常强调空中机动作战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直接跨越海滩地形，也可以直接跨越国军在台湾陆地上的设防体系，直接把部队丢到几个重要的目标，比如说我们的横直所、台北港、东山机场。所以他就是先压制我们的指挥中枢，希望能够在没有太大损伤的状况之下先夺取我们某些港口跟机场。
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士曾撰文指出，今年三月底临近台湾的七二集团军由侦察、武装和运输等多种机型组成的直升机编队接连起飞，进行一场实战背景下空中突击精兵夺控的演练。解放军演习重点放在加快空中突击力量的转型，协同多兵种的侦察打击、兵力投送和多维突防等训练，以提升远程突防能力。沈明士分析，中共近期正在翻修扩建距离台湾最近的龙田惠安军用机场，而漳州沿海地区也建成一座直升机基地，这代表中共空军和陆航部队已经成立前线基地。他说当情势升高时，解放军就可能进入这些机场对台湾采取斩首及突袭行动，而从机场后勤设施可以看出未来部署机种将会以空中突击直升机为主。解放军研究专家、位于高雄的中山大学亚太英语学程兼任助理教授林以佑也认同此一观点。他表示，解放军沿岸的一些机场已经从空军转移给陆军使用，目前看来这三座机场的整建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直升机的使用。林以佑告诉美国之音，中共加紧赶工生产075两栖攻击舰，首艘海南号在今年四月正式入列服役，据传第二艘可能会命名为福建号或是福州号，意味着未来会配置在东部战区，而最有可能搭配075两栖攻击舰的就是直升机，因此在东南沿岸就需要直升机专用的机场。公开资料显示，075是解放军海军最大的两栖战舰，设有机库，能搭载30架各型直升机，也拥有直通甲板，可同时起降6架直升机，同时还设有坞舱，可作为两栖车辆、登陆艇、气垫登陆艇的母船，也可以运送士兵、步兵战车、坦克等展开登陆作战。林以佑说
可以同时拥有两批的直升机，一批是在陆地上，另外一批在两栖突击舰上面，一批出去的时候第二批可能就转到两栖突击舰上面补给完以后再次突击，等于说它增加了两栖突击的一些弹性了。
接种也说共军东部战区内的三个陆军集团军都直辖一个陆航直升机旅，也常联手集团军辖下的特战旅实施常态性的联合作战演习，都具备一定程度的对台空中机动作战能力，这些部队在战时可能会从龙田与惠安基地搭乘直升机与海上的075两栖攻击舰及改装商船所组成的攻击群联手对台湾的部分要塞实施大规模多方向的空中机动作战。 接种指出，直升机不依赖机场跑道，因此尽管这些基地均处于台湾暗制长程精准火力和金国号战机所挂载万箭弹的直接射程内，但除非是把停机坪的每一寸土地都炸烂，否则是不可能完全阻止共军直升机的起降。林颖佑则认为，基于台湾已展现出可以攻击到中国东南沿岸机场的火力，中共自然需要新建一些防护措施。这几座基地以往几乎可以说是不设防，不需要机保掩护。不过随着机群装备越来越精密，解放军也不能再让直升机和战机露天放置，任凭风吹雨淋。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